晚上好啊，上一讲我们讲了希腊诸神的家谱啊，讲了一些神的故事。那今天我们来讲一讲人的故事啊。其实这个人也不能说单纯他们就是完全是人，主要是半人半神啊，这么一群人的故事啊。这里面有悲剧也有恋爱故事啊。第一个讲的人呢叫做佩尔修斯啊。佩尔修斯这个人呢，讲一讲他的出身吧啊。他这个出身是天空朱庇特和达纳厄生的一个儿子，他是一个半人半神。那他这个故事呢，主要是跟这个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女怪啊，蛇发女怪美杜莎相关的故事。美杜莎很多人也明白啊，玩过魔兽世界的都知道啊，里面有一个这个蛇发女怪啊，头上都是蛇的头发，看见她就会变成石像啊，看到她的人呢，看到她眼睛的人全都会变成石像啊，叫做美杜莎。那这个说一说他妈啊，这个佩尔修斯他妈叫做达纳厄，当时是被这个天宫朱庇特啊相看上了啊，后来那个被他的父亲囚在了一个铜塔里，铜在一个塔里，然后呢朱庇特与他炼于塔顶生佩尔修斯。当时朱庇特呢就想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主意啊，化成了一场金雨啊，雨滴淋到这个塔里啊，就跟他相会了啊。佩尔修斯生下来之后呢，后来被他的算是他老爷吧发现了，母子被关入木箱弃于海。入海后呢，母抱子哭啊，开始祈祷后被救，住在了塞里福斯岛。佩尔修斯长大成人呢，金发垂肩，美男子。岛上有国王名波吕德克特斯啊，一见达纳厄惊为天人，一娶，太漂亮了啊，这个外来的姑娘果然很美丽，就想娶她为妻。达纳厄不允，国王强逼，然后呢佩尔修斯不使国王抢占其母啊，我要保护我的妈妈啊，但是这个国王出计啊，称啊不娶乳母可以，乳须做仪式啊，得美杜莎首级，不让我娶你妈可以，你要被我办一件事，如果你能办成啊，我就答应你啊，你就娶来美杜莎首级。这个美杜莎呢有三个姐妹啊，她最小啊，两个姐姐呢都特别丑啊，但是美杜莎特别特别的美啊，但是她常年生活在暗室里啊，暗室中年，这个有一天就祈求雅典娜把她移往南部阳光地啊，不遂啊，就是没有合她的心意啊，然后美杜莎怀恨在心，于是呢触怒了雅典娜，雅典娜使美杜莎的美发变成了蛇，成为复仇女神的象征，并且命令谁要是正面见到美杜莎将成石像啊。复仇女神美杜莎就是这么来的啊。其实在美杜莎年轻貌美的时候呢，还有一次被这个海神波塞冬给非礼了啊，然后呢产生了一些啊恩怨纠葛啊，这个地方就不讲了啊。那佩尔修斯呢正要取其首级啊，难甚啊，这因为非常难嘛，非常难。诸神助佩尔修斯啊，诸神就来帮助他了啊，地狱死神普鲁托借其头盔啊，把头盔借给你，这个头盔你不牛逼了吗，是吧，没人那个，据说、啊、这个头盔的发明是当时是哪次战争的时候啊，大家都死了，这个厨师把这个锅扛在自己头上没死，所以这个头盔呢就发现能保护头部啊，生存率极大的提升啊，所以送他一个头盔啊。分神赫丘利呢借其飞轮啊，成了这个哪吒了哈、啊，带了两个飞轮。雅典娜借其盾牌啊，也不算借吧，直接就把盾牌给他了，是吧。然后呢佩尔修斯一路找三女巫问路啊，三女巫何用一眼一凿啊，就是三个女巫呢，这个女巫其实在那个地位里面也不是巫婆的意思啊，希腊由男巫女巫传达神意啊，在古代巫是仅次于神存在的一种有特殊职能的人啊，基本上能跟上天沟通的这种人啊，所以以后听到巫字呢不必反感啊，称你有巫性啊，是说你比较聪明的意思啊。然后呢这三个女巫呢是合用一双眼睛，合用一双牙 一对牙齿，然后呢佩尔修斯呢用计偷得了他们的眼睛和牙齿，逼其说出这个美杜莎的所在啊，遂道出美杜莎地址，佩尔修斯寻得。其实啊就是那个时候呢美杜莎在睡觉，佩尔修斯尽其身背对美杜莎，以盾作镜照美杜莎，一刀取其颈，很简单嘛啊，既然不能直视你，那我就用盾牌当做镜子啊，一边后退一边靠近你，然后一刀把你的脑袋砍了下来，斜炉飞取，一路血滴非洲，成毒虫毒海啊，成毒虫毒蛇啊，血滴到了非洲上，非洲呢大地上沙漠啊，利比亚那块地方啊，就多了很多毒蛇、毒虫，滴海成飞马，滴到海里成为了飞马啊， 由海神波塞冬驾驭啊。这里面其实有不同的演绎啊，有的人说是把他头砍下来的时候，因为他原来跟波塞冬有过那个什么的纠葛，然后呢从他的脖子里面就飞出一个飞马啊。但是这里面讲的是滴到海里成了飞马，不同的演绎啊。归途上历险种种，还看到阿特拉斯因永赴天空而疲劳愁闷，脸色灰白。阿特拉斯求佩尔修斯，我累极，你将美杜莎的首级正面对我，使我变成石头吧。佩尔修斯允，正美杜莎首级对阿特拉斯，称阿特拉斯山啊。现在非洲著名的阿特拉斯山就是这么来的。到海边，佩尔修斯又见一少女被锁于岩石上，那是安德摩罗莫达公主啊 ，Andromeda 啊，怎么拼呢？不太清楚啊。因其母夸耀其女容貌胜女仙，于是海中跃出大海怪，各处吃人处啊。这家伙就有点装逼了，说我的女儿美过天仙啊，这个海里的仙人估计就不爽了。神武告知必与安德罗莫达公主送海怪石才能罢休，母亲只得将爱女倒岩石啊。其实佩尔修斯正见海怪爬上欲吃公主啊，佩尔修斯杀海怪，举城欢庆，皇后嫁公主与佩尔修斯。当时怎么杀呢？拿这个脑袋对他那个海怪一看啊，海怪不就变成石头了嘛，所以就很轻易的就杀死了。然后呢，你既然为五国除此大害，就将公主嫁给你吧。回国时正值达那厄受逼啊，佩尔修斯大怒，举美杜莎首级正面对准敌人，使暴君奸臣皆成石像啊。当时想逼婚他母亲的老国王就被变成了石像啊。那我们常对希腊神话产生宿命的观点啊，其实也就是说呢，在希腊诸神之上总有一个最高的命运，悲剧都写命运，人的反抗毫无用处啊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希腊精神还如此向上健康呢？这真是一个问题啊。命运逼仄你，你做的每一句每一步都是命运注定好的，为什么还能这么安逸向上健康呢？其实呢，怎么说呢，悲剧有一种净化作用啊。从现在观点来看呢，牵涉东方命运观，为什么不问谁主命运呢啊，是吧？这个中国算命可卜生死，但从未有人问过啊，谁决定命运啊？我们知道人有命运，但是命运最终的主宰到底是谁呢？希腊命运之说呢，通而不通啊。新希腊命运说、中国命运说都没有勇气探索到底谁主命运。那你总说有一个最高主宰者，这个最高主宰是谁呢？神话里都没有告诉我们答案啊，可做思考题啊。第二个人物呢叫做特修斯啊，是雅典国王埃勾斯的儿子啊。这个埃勾斯是挺有意思的，埃勾斯这个名字的由来其实别的地方也翻译成这个爱琴士啊，爱琴士大家知道爱琴海吧，就那个爱琴士啊。波塞冬呢在古典时代有个别名叫波塞冬埃勾斯，我估计这个埃勾斯说这个爱琴海可能由来也跟波塞冬别名有关啊，反正这个历史跟神话纠缠不清，很多名字都是相互引证的啊。那个雅典王少时航海，就是这个雅典王埃勾斯啊，少时航海与某国公主成婚，生忒修斯。埃勾斯因是要回国，回国前将自己的宝剑放于石下，对妻说：“如儿子长大能挪石取剑，认；否则不认啊。”长大了你把这个剑拔出来，好，我就是你爹，你就可以当雅典的王子啊。关于这些具体的情节，其实我在那个古罗马神话那系列里面讲的非常详细，大家可以回头看一下啊。忒修斯长大，母令移石，果然移动得剑往寻父，途中遇冶炼神福尔堪的儿子啊，妻子专以巨棒杀旅人，忒修斯乃英雄啊，杀妻子得棒哈、啊！你不是专门杀旅人的，我把你宰了，拿了你的棒子啊，武器被我拿到了。又遇恶棍也杀之，也遇大盗啊，常在海边请人助其洗脚，然后推人入海。忒修斯再杀之，残酷巨人普罗克鲁斯忒斯啊，这名字就挺残酷的啊，太长了。这个残酷巨人的这个故事也经常被后世引用啊，他是一个旅馆主啊，这个旅馆主比较缺德啊，客来质疑长床一短床啊，常人来请睡短床啊，因为你太长锯其腿，反之则强使其肢体拉长以救床啊，你这个个子太小就把你拉长一点，跟这个床一般大，这不就跟二马分尸一样吗，就把你给拽死了啊。 故莱克均被弄死。忒修斯趁其不备，抓住他，使其病长长短二床之痛苦，除了大海。于是呢，这个哲学家、文学家后世常以此典故讽刺政治弄人的极不合理。最后呢，忒修斯到雅典啊，文西国王娶了巫女美达，美达有的地方也翻译成美迪亚啊，美迪亚跟伊阿宋还有一段奇闻异事，具体情节大家可以看我前面讲过的古罗马神话。那美迪亚呢，已知忒修斯是爱秦氏之子，恐他夺他儿子的王位啊，你这个大儿子回来了，不知道哪来的私生子，那我是王后，那我搞不好你不要抢我儿子的王位吗？便做毒酒一杯，要国王赐客啊，赐给莱克啊。国王正捧杯，看见忒修斯佩剑上有自己的名字啊，这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儿子啊。父子相拥，毒酒倾覆啊，狗一舔便死啊，事情败露。美帝啊，乘驾魔龙车逃走啊。这个看来我这个计谋败露了，想谋杀这个国王亲儿子，那混不下去了，只能仓皇逃跑啊。喝点水。雅典被克里特战败啊，克里特岛在历史上跟的真的跟雅典发生过好多战争，然后雅典在历史上也被这个克里特统治过啊。战败后呢，约定每年必须供奉七男七女给一牛头人身之妖吃掉啊，此妖怪名曰弥诺陶洛斯啊，专吃少男少女，作恶多端。克里特人呢，以为事出神命，不敢加害弥诺陶洛斯，只能消极限制巨怪，故请建筑师戴达罗斯为他建造一座弥楼。弥楼精巧，弥诺陶洛斯一进去便出不来了，但建筑师戴达罗斯自己进去后呢，也出不来了，这可就糟了糟了，建了特别牛逼的迷宫，把自己都迷住了。妻子伊卡洛斯呢，聪明勇敢，同盖弥楼，与父同迷，助纣也不得出，以草图相对也无效啊，看着地图，看着当时的建筑图都走不出来。伊卡诺斯对父亲说，为飞出啊，于是找来鹰的羽毛，以蜡合成啊，用蜡粘到一块附身啊，粘在身上啊，试飞成功终飞出。父亲嘱咐儿子，勿飞高，为太阳光荣啊，勿飞低，为海所淹没，中间层飞最好啊。这有点像中国的中庸之道，别飞太高也别飞太低，太高被太阳烤化了，太低被海淹了，而不停直飞太阳，日光荣大，吃脱伊卡洛斯落海而死啊，遂成伊卡洛斯海啊。现在伊卡洛斯海是有的啊，看看地图能找到啊。弥诺陶洛斯仍在弥楼终日喊叫，仍食七男七女为生。忒修斯以为不行啊，欲除怪，主动列入每年十四位祭祀的男女之中啊。这个其实故事也没有这么简单啊，当时这个老百姓很怨恨了哈，为什么我们这个老百姓的孩子要被送去，你们王公贵族怎么不送自己的孩子去？这个忒修斯刚到雅典啊，想要给他父亲争点光，于是就主动报名了啊，我要加入这十四个童男童女之中。其父说，去可以啊，死挂黑帆，若成功挂白帆，使我知道你胜利繁欢啊。这个瓦格纳歌剧呢曾经也引用过这个说法啊，就是说送给你一条白帆一条黑帆，如果你死了就挂个黑帆吧，成功了挂白帆啊，我就知道了啊。忒修斯到了克里特，公主阿里安呢联系他，赐他一刀一线球，嘱咐将线的一端赋予手，另一端呢赋予门楼柱啊，一路进一路放线，以便寻线而出啊。这个很聪明嘛，但是前人都没有想到过嘛，你拴着线最后跟着线出来就行了啊。忒修斯进弥楼，一路见少男少女白骨累累，最后忒修斯杀怪成功，寻线出弥楼，阿里安得嫁忒修斯啊。这个阿里安这里也做了很多坏事啊，因为他这个背叛了他的父亲啊，背叛了他的祖国，跟着啊忒修斯私奔了。然后呢，本想跟他一块回雅典啊，但是他的父亲还派人来追，来追的时候呢，他还把自己的哥哥还是弟弟给弄死了啊，反正是做了犯下大错啊。阿里安与丈夫同归雅典，以团抵御美丽岛屿。阿里安上岸散步睡着了，此时呢，忒修斯已对他厌倦，尽开船走啊。阿里安醒来不见船，大哭。此时酒神巴克斯见了，极力安慰他啊，这他们俩就产生了新的恋爱故事。这个恋爱故事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讲过，但其实呢，有的别的地方讲的说是巴克斯是先爱上了阿里安，然后在梦里啊恐吓这个忒修斯说，你要是不离开这个我看上的女人，你就要全国都要遭 灾祸啊，然后就把阿里安给把这个忒修斯给吓跑了。那这里面讲的是忒修斯啊始乱终弃啊，最后这个巴克斯反而是这个英雄救美，又把这个阿里安给安慰了啊，搞不懂哪个是真的啊。忒修斯的恶行遭到惩罚，船进雅典忘了挂白帆，其父亲每天望海见归船不挂白帆，以为儿子已死，于是投海自杀，也是很刚烈啊，这也不问清楚，反正看见个信号弹就直接给那个自杀了啊，也比较性情中人，这个可见情报有多么重要啊，这个情报也是需要核实的，因为他叫爱琴士嘛，爱勾斯嘛，然后他死了之后呢，后人以他的名字来称呼这片海，就叫爱琴海啊。很多我们这个文艺青年啊，都特别想去希腊看一看爱琴海啊，看一看那个一片蓝色的大海，白色的房屋啊，那海上帆船点点啊，特别美的景象。忒修斯之父亲为他死，乃遗弃阿里安之惩罚，出国漫游以忘愁苦啊。西方人就反正经常以漫游忘忧啊，一到忧愁愁苦就要环游世界，要 gap year 啊，是吧？间隔年 gap year 啊。忒修斯出国漫游，到某地重游，与当地女王相爱，生子，携妻女回到雅典啊。这个忒修斯，可见男性魅力比较大啊，经常到各地就被爱上当地的公主女王的。该国恨忒修斯骗走女王，兴师来攻，女王中箭死在丈夫臂弯。忒修斯此后成为了专制暴君，人民反，逼他退位，送到某岛，终被民推到海中死。后来雅典人念他好，为他造了一座著名的庙来纪念他。其实为什么给他修庙呢？后来发生了一场战争，这个忒修斯呢又显灵了啊，帮助雅典人赢得这场战争，所以人们又觉得哎，这老头还挺有用啊，于是呢又给他修了一个庙啊。其实他的坟墓早就他就没有坟墓啊，他就推到海里淹死了啊，坟头草都几丈高了啊。西方人说啊，第三个人物啊，西方人说去金羊毛啊，金羊毛表示稀有啊，珍贵啊，此个典故呢也是出自于希腊神话啊，金羊毛就代表东方财富的象征嘛。有一个人叫押送啊 ,Jason 啊，第三个人 Jason, 他的名字叫 Jason 啊，但这里分押送。从小家庭遭遇变故，被父亲托付给了人身马首神啊，这个人的身体，马的脑袋啊，牛头马面啊，地狱里出来的估计啊。但是那可能就是个老师啊，交给他来教养。机长被告知其父为王，其为小王啊，汝是小王子啊。押送欲报仇，抢回王位啊，路遇老妪啊，遇到个老太太，助其过河。原来老妪是天后朱诺啊，这宙是这个天宫朱庇特的正妻啊，也就是这个希腊名的赫拉啊。朱诺允其做保护神啊，押送要取金鸭毛困难。想做英雄，王使其去之必死。最后呢，杀死掌管金羊毛的巨龙，终于历尽千难万险取得了金羊毛啊！因为有，这个天后朱诺的保佑。金羊毛的故事何以有名呢？啊，原来呢，史学家认为这是希腊第一次航海记录，商业远航。那寻找金羊毛呢，就是去寻找东方的财富啊。那第四个人物呢，我们讲一下一个女性人物啊，叫阿塔兰忒啊，阿塔兰特吧啊。阿卡迪亚国王伊阿索斯呢有个女儿啊，叫做阿塔兰特啊。国王怀孕后呢，国王比较重男轻女，希望生个儿子，见是女儿，于是将孩子放逐荒山，由他自己死。这时过来一头母熊啊，母熊连枝喂奶，阿特兰忒驯吸与熊奶长大，那肯定特别强壮啊，然后特别善于奔跑啊，这跟人猿泰山一个造型啊。人猿泰山是由人猿养大，这是由熊养大的。此时呢，卡里东国祭神啊规模很大，但不幸忘了祭祀猎神啊，就是月亮神狄安娜啊，知道这个神都是很小心眼啊。狄安娜气急，派出大野猪横行，吃人与家畜，这个有点像那个幽灵公主里面那个大野猪啊，那个野猪神啊被这个什么东西给蛊惑了，成为了一个妖灵啊，到东方国度各种破坏。然后使我们的小主人公终于踏上了去西方寻找原因的道路啊！狄安娜气急啊，然后就大野猪，你们去给他报复报复啊！卡里东女王阿尔泰亚啊，招募勇士擒拿野猪，阿塔兰特也被征召啊！围猎中，他射中野猪，立下头功。卡里东国王的王子梅利艾格啊，赶上去杀死野猪，将猪皮献于阿塔兰特。 梅利艾格的两个舅舅不服啊，阿塔兰特仅射中杀死野猪的是你啊，你为什么要把野猪单独给他呢？其实这个阿塔兰特是长得特别美，然后梅利艾格看上他了啊，献殷勤啊，于是呢吵了起来。争吵中呢，王子杀死了自己两个舅父啊，两个舅父本来站在他这边的，替他鸣不平了，他把自己舅父给杀死了，有点搞不清逻辑啊。当初女王生王子的梅利埃格时呢，命运之神曾昭示啊，王子的生命与壁炉中燃木的生命同长久。女王当时呢，就是觉得儿子要长命百岁呢，于是就把壁炉中的燃木呢就给收藏起来了啊，只要不烧尽，儿子就不会死。但是听说自己的两个这个哥哥啊，就是王子的舅父被杀死之后呢，立即取出木棒包好。立即取出木棒，将包裹展开啊，大怒，取出木棒投入壁炉燃尽，啊，梅利埃格于是就死掉了啊，母悲痛自杀啊，既然儿子都死了，那我这个母亲的糊涂还不食子呢，把自己的孩子害死了，那我也只好自杀了。阿塔兰特回父亲处，父亲见其健壮有功，带回猪皮，因无子任女儿收留其爱啊。从此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吗？说到这个阿特兰特特后续的发展呢，是因为这个他年纪也大了啊，其实后来其实不太顺利啊，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好的夫婿，他父亲一直想让他找个好的老公，然后呢，有个少年呢，很多少年都觉得他很好，都来求婚啊，但是这个阿特兰特心气比较高，说谁与我竞走快，我便嫁，慢则杀之。于是呢，多少可爱的少年死。终于有少年弥拉尼翁出啊，快走，美貌，持三个金苹果。走时呢，见阿塔兰特走近，扔一苹果，趁其捡，快前走啊。然后呢，最后终于胜利了啊，因为他被不由自主，这个金苹果这个在希腊神话中也是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么一个典故，女性都特别喜欢金苹果，看到金苹果就想捡。包括后来三个女神的引起的纷争啊，那个朱诺。维纳斯还有米涅瓦，可能是啊，他们三个的争论就是因为一个金苹果啊。小男孩看你快追上我了，然后就扔一个金苹果啊，你正在捡金苹果就赶紧跑啊。最后呢，终于与阿塔兰特成婚啊。米拉尼翁由维纳斯保护啊，他这个金苹果也是维纳斯给的，大概啊，乐而忘维纳斯啊，忘恩负义啊，这家伙。维纳斯便使一对新人变为狮子去驾地神西布亚的车啊。你不听我话啊，这个不知道回报我就要收回你用的一切啊，这个希腊神话真是美丽而糊涂啊，一时不爽就把你变成一个奇怪的动物。然后下一个人物呢，我们讲一讲俄狄浦斯啊，俄狄浦斯很多人都听过啊，是个悲剧啊，典型的命运之悲剧啊，至今呢在全欧洲都在上演他的戏剧啊。俄狄浦斯呢与国王和王后，是国王与王后的儿子啊，一直有个俄狄浦斯情节啊，也是个知名的一个典故啊，神预言其将弑父娶母啊。国王经要侍臣携鹰至山中杀，侍臣即临终不忍杀，弃之而返。牧羊人闻婴儿啼哭抱回到柯林斯，国王波里波斯这个。电流有点不稳定，稍等一下啊。OK， 对，好，继续啊。这个牧羊人闻婴儿啼哭，抱回到柯林斯。国王波吕波斯正苦无子，见妻婴喜爱，收养，取名俄狄浦斯，成长于柯林斯国啊。击掌遇醉翁，告知其非柯林斯国王之亲子，自外国来啊。这国王没有儿子，抱来别人家国王的儿子，也是挺逗的啊。然后这个遇到一个醉汉，就告诉他你的真实身份啊。这醉汉通常都比较传奇，就跟我们红楼梦里面一样啊，看到了空空几个，不是空空道人啊，看到几个流浪汉啊，一边走一边唱好了歌啊，世人都晓神仙好啊，只有功名忘不了，什么巴拉巴拉的啊。这个最后呢，我们那个这个叫什么甄士隐。贾雨村甄士隐就一下子就悟道了，成仙了啊，很神奇。问其母啊，这个俄狄浦斯就问他的妈妈啊，母之巫问神巫说，你将来将弑父娶母，国将大乱，你的命运无法逃避。俄狄浦斯悲伤离国， 流浪，发誓永不见父母。途中见一车，车中有老人，卫兵驱赶俄狄浦斯，极粗暴啊，太不礼貌了啊！俄狄浦斯与之争斗，并杀车中老人，不知老人正是他亲生父亲，其实正在微服出征啊！这个国王的卫兵也战斗力有点弱啊，俄狄浦斯上来一个人就把他们的卫兵全干死，然后把老国王也杀了。到底比斯城，民争说国王在途中被杀，又传有妖怪，尸身有赤女人脸。民思分克斯，不做好事，蹲在路边以谜语刁难路人，不能答或错便吃之，因地处要津，被食者甚众啊。俄狄浦斯此时看清自己的生命啊，打算搞自杀式攻击啊，于是自告奋勇去除死害，并允诺若成为王啊。斯芬克斯出谜啊，右四脚长两脚，老三脚啊，小时候四个脚，长大了两个脚啊，等老了变成三个脚啊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俄狄浦斯称是人，幼时爬，长时走，老了拄拐杖啊，这不就是人吗？斯芬克斯大惊，逃，被俄狄浦斯推下山而死。回城凯旋，举国欢呼，俄狄浦斯成为国王，娶母后为皇后，生二子二女啊。因为他把老国王杀死了，这个欧洲当时的传统可能就是老国王死了，那新国王上任就娶原来的王后吧。于是呢，他就娶了自己的亲生母亲啊，好残忍啊，生二子二女。某年瘟疫流行，国将不国，每遇此灾，如古代中国一般，要下罪己诏啊。知道这个，我们那个汉武帝不就下过罪己诏吗？即国王承认自己的错误啊，出来认罪。其实有诬说，要逮到杀前君之凶手，正法才能灭灾啊！要找到杀死前国王的凶手才行。最后呢，查出凶手乃金之皇上啊，今天的国王就是当今的孙，就是当时的凶手。最终要带婴孩入山之侍臣也承认孩子没死啊，这就坐实了嘛。至此真相大白，皇后无颜活，自杀，被自己的孩子给那什么了。是没有脸活了。然后呢，俄狄浦斯大痛悔啊，自剜双眼，孤零零离皇宫，到处行乞。其女仁爱他，到林中唤父，随父母同流亡啊。此时雷电交加，父劝女走，女父寻父，父不见，传为雷电姬，下地狱受永远之惩罚。他生这女儿倒还是挺孝顺的啊。这个，对，讲到这个。儿子和母亲发生关系而生下孩子，有一个加拿大的和中东一起合拍一个电影，特别有名，叫做《焦土之城》，好像是，大家可以找来看一下，应该非常好看。再讲几个著名的恋爱故事吧。讲完这几个半人半神的啊，第一个故事啊，我们讲一个赫罗的故事吧啊。我们知道维纳斯呢是个爱神啊，喜见美丽真诚的人结合，于是呢，人家的爱情故事都是由维纳斯来掌管的啊，包括他的小儿子丘比特啊。有一女郎叫赫罗啊，就是 Hero， 但是翻译成赫罗啊，因为发音不一样啊，非常美丽。父母献赫罗给维纳斯进庙做女尼啊，这个希腊每个神都有自己的庙啊，进去当尼巫当女祭司。庙孤立于海，仅老奶妈办。赫罗一天天美丽，虽孤立于岛，美名远播。美少年琳达想见美女尼，于是呢赶来，知赫罗在办维纳斯之祭礼啊。琳达望之目眩神迷。维纳斯以子丘比特之箭射中两人啊，以他儿子丘比特的箭射啊。原来这个箭不止丘比特用啊，维纳斯也能用啊。琳达鼓起勇气向赫罗说话，赫罗也中箭说。你说的即是我想说的，若你爱我，晚上即来我居之塔。这两人就情投意合嘛，一拍即合啊，这个非常有默契啊。琳达欣喜若狂啊，这种啊恋爱是最好的啊，两个人都有相似的想法啊，这个稍微一点破就顺理成章了啊。即夜琳入海游到岛上，赫罗执火炬迎候，相拥入塔，琳达不舍离去。此后天天游到岛上，赫罗天天执火候，奶妈浑然不知。夏季过，希腊无秋，一下又到冬天了。一日早晨，赫罗见风浪太大，劝琳达不要回去。琳达笑答啊，晚上一定回来。结果海浪更凶，琳达不顾一切游向爱人，终被浪涛吞没。临死呼赫罗，我来了。赫罗举着火炬彻夜等候，至晨见琳达尸体，悲痛，于是跳入大海，拥抱琳达死去啊。 这个神话非常简单，然而却非常的动人啊。我叫什么，这个好像有个类似的嘛，漂洋过海来看你，这个女作者青，那个什么晴天娃娃还是什么的，写过一首歌，好像类似的，也是抱了两个球去渡过大江去看谁啊什么的，是吧？那个写给那个男人啊，东北的一个男性诗人，好像是这么回事啊，记不太清了。第二个故事啊，男女孩为邻相好，两家父母争执，不许他们通音讯啊，这有点像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感觉啊，两家是世仇啊。维纳斯使其必有动，每日以动迎视，谈话接吻啊，凿壁偷光啊，这个凿壁偷春啊，是吧？一日约在城外大白桑树下见，女不见男，非常惆怅。闻草动，原来是狮啊，原来是个老狮，不是老狮，原来是只狮子。狮出跳叫啊，女逃，狮将面纱扯得粉碎啊。男孩至，不见情人，却见狮的足迹与丢弃的纱巾，绝望而自杀啊。他以为自己的心上人已经被狮子杀死了。女回。见情人蒙面纱而死，从男子胸口拔出刀来，自刺其心而死。桑果原为白色，染情人血转为红色啊！这就是罗密欧和朱丽叶两个误会，结果全是自杀。第三个故事啊，普罗克里斯啊，是一女子；克法罗斯为一男子，克法罗斯为一猎者啊，普罗克里斯为月亮神的丫头。他有一精灵猎犬，号标枪。两个人成婚，黎明女神俄罗斯爱上了克法罗斯，克法罗斯不爱她呢啊！这女追男就说隔层纱，但是这个还不太一样啊。黎明神嫉妒挑拨，每下中午，克法罗斯在阴处休息，受凉风吹体，很啊，他特别喜欢凉风吹体啊，小凉风一吹多舒服啊！黎明神挑拨普罗克里斯说。其丈夫有情人啊，在林中。普罗克里斯往见，见克法罗斯张双臂啊，唤道：“来吧，来吧，凉风啊 ，Come on, come on, baby。”这个普罗克里斯误以为凉风为人名啊，有个姓梁的姑娘叫凉风，你居然在呼唤她，晕倒。克法罗斯闻声以为受，投以标枪中，乃知是其妻啊，用标枪将妻子杀死了，奔去。其临终前问何故，克法罗斯为之解释啊，其一笑而死，这也挺伤感的啊，死都死了，但是知道这丈夫没有背叛自己，还是很开心的啊，一笑而死。第四个故事呢，是希腊国王兼雕刻家皮格马利翁啊，我们都知道一个皮格马利翁效应啊，插花你是吧？这个雕出一理想女人，名曰伽拉特亚，伽拉特亚，伽拉特瑞，伽拉特亚。伽拉特亚啊 ，maybe， 美晨昏往招呼。雕刻家是独身主义者，维纳斯不以为然啊，我是个爱情的这个爱神，你居然搞独身主义，瞧不起我啊，瞧不起我的工作啊，恨其不成婚，却与皮格马利翁求维纳斯，我能爱我的石像吗？也挺神奇的，有很多日本人爱上一个动漫一样啊，动漫人物、虚假人物，维纳斯高兴说啊，终于你不是一个。独身主义者，你还是需要爱情，还需要我的。要他回抚摸石像，人冷。雕刻师知道不够完美，加工终于体温热，嘴唇红，终可抱下成婚啊！跟他的雕刻的石像结成了夫妻。第五个故事啊，第五个故事很神奇啦，叫纳尔卡索斯，也是个水仙花那个名字啊。纳尔卡索斯，猎人，飞神啊，是美少年。此时有一仙女叫做厄科啊，其实也叫 Echo， 就是那个回声的意思。Echo， 啰嗦女神，米纳尔科索斯话更多啊，她比较啰嗦，本身就啰嗦女神嘛。纳尔科索斯与之初与之聊后不耐，逃之美，厄科更迷追。纳尔科索斯不知自己美，厄科知道，求维纳斯惩罚他。厄科因爱憔悴而死，形式景于身，模仿人生的尾音，故成回音女神啊。本来是啰嗦女神，后来现在成为回音女神，只能模仿人声音的最后几个字。其实我看到另外一个说法，说是当时这个 纳尔科索斯在森林里遇到这个啰嗦女神的时候呢，他本身那个时候就是回应女神了啊，就说啊，那个谁在那里啊，他就只能回答后复最后三个字，在这里啊，谁在那，谁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我想，我内心特别想告诉你，我很想占有，能不能什么占有我什么玩意儿的，那个他说占有我啊，然后这个纳尔科索斯觉得这个女人好轻浮，就离他而去，然后厄科就最后伤心难过而死。惩罚开始了啊，你害这个女神死了是吧？一日，纳尔科索斯烈后热啊，又热又渴，至清泉捧水喝，见水中有美容看他啊，极美无人可比拟，四目相视默认啊笑。纳尔科索斯伸手摸脸，脸消失，静候水瓶脸复现，更美，脸现狂喜啊！纳尔科索斯用欲拥抱，轻轻俯身水面，触水面行复时啊，他看到的其实是自己在水中的倒影，但是他一摸水中倒影又消失了，啊，真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啊！纳尔科索斯只好守在水边漠视，久而久之病而倒地，又去水边又见美容又巧笑，纳尔科索斯决心不俯不拥不吻。水用漠视水中之美容啊，他守水边，黑夜不见，臣复现，终年如此啊。纳尔卡索斯手影憔悴而死啊，也是憔悴而死。维纳斯连其身死，变成水仙花，伫立水中啊。这历史上第一个自恋而死的人，觉得自己看自己倒影太美了，顾不上吃不上喝，每天看着啊，就死掉了。这有点像我们《红楼梦》里面那个叫贾什么来着，就是王熙凤的。看上王熙凤那个小侄儿是吧，最后看风月宝鉴把自己看死了。这个几个故事讲完了，这里面我们要从文学的角度讲讲，他们其实都很有象征意味啊。这个米诺陶罗斯这个大怪兽其实象征欲望，建筑师戴达罗斯呢，及制造迷楼的那个建筑师啊，象征着制定伦理制度、道德和条例。那迷楼呢，就象征着社会兼求人啊，人不得出，包括这个婚姻、法律、契约，其实都是一种限制啊，都是社会的一种禁锢。在社会中呢，人进入店啊，见食物不能拿，因为没有钱啊，拿即犯法。食物见食便吃啊，动物见食便吃，动物是没有这个规矩的。动物看到店里面有吃的，它就直接吃，它不会说去给你送钱啊，没有钱不能吃这些契约啊。建筑师字也出不来啊，这叫做法自毙。因为你看我们这个，就说我们这个中国的这种法律制度吧，有的时候你制定法律的人反而被法律条款给限定了啊。你比如说你，我是个公安局长啊，我弄了一套刑讯逼供的制度，最后我犯法了，反而被自己设立这种刑讯逼供的制度给折磨死了，这叫自受其害啊。当然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啊，大概就这么意思。那逃出这个禁锢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？唯一的办法就是飞出迷楼。那艺术家天才就是要飞，然而飞高狂而死。青年艺术家不懂啊，像伊卡洛斯高飞而死。他的父亲是老艺术家，懂啊，不要飞那么高，要有中庸之道。我曾将这个尼采、托尔斯泰啊、拜伦啊都列入飞出的伊卡洛斯之列啊，但伊卡洛斯的性格宁可飞高宁可摔死啊。一定要飞出迷楼，得靠艺术的翅膀啊！宁可摔死也要飞出来。那这就是艺术家的可贵之处啊，也是疯狂之处啊。欲望呢，与此同时呢，是要关起来了。现代迷楼更难飞出了，需要更大的翅膀。瓦莱里啊，曾经写过一篇文章，将水仙比作女性啊，做了一幅水仙词，以及赋予女孩自恋贞洁的意味啊。第一句就特别美啊，传颂一时，叫做"你终于闪耀着了吗？"我旅途的终点啊，想象一个女孩子，你对她这么说，你终于闪耀着了吗？我旅程的终点啊，你是我旅程的终点，多美的一句话啊。大诗人纪德啊，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啊，解释纳尔卡索斯啊，解释的非常好，大意就是呢，纳尔卡索斯是人的次我啊，在时间的泉水里发现了倒影啊，这个倒影呢便是艺术，是超自我的自我。艺术不能完成真实，不能实际占有，只可保持距离，两相关照。你要沾染它，它便消失了；你静着不动，它又显现。我觉得艺术、哲学、宗教都是人的自恋，都在适当保持距离时，才可能有美的可能啊，真的可能，善的可能，才能有真善人啊，真是 真善美啊，真善人成法轮功了啊，对不起。如果你把宗教当作哲学对待，就有了距离，看清宗教究竟是为什么。那如果你把哲学当作艺术对待呢，就有了距离，看清哲学究竟是什么。如果你把艺术当宗教来对待呢，就有了距离，看清艺术究竟是什么。我的意见是呢，将宗教当作宗教来信啊，就迷惑了；将哲学做哲学来研究，就学究了；将艺术做艺术来玩弄，就玩世不恭了。原因呢，就在于太直接，这是人的自我强求啊，就像纳尔科索斯那样，要亲吻水中自己的倒影。纳尔科索斯呢是个智者啊，一两次失败之后呢，就不再侵犯自我，满足于距离啊，有距离，纯乎求关照，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啊。可见，这个就有点像我们东方的禅了啊。这个禅，东方有，西方也有啊。换个名字就是悟啊，彻悟，悟从迷中来啊，不垢不净，不迷不恒。纳尔科索斯就是因为一度伸手抚摸啊，又一度抚唇求吻，才使他过后保持不饮不食不眠不动，在时间和空间中正见自我，这就是人类的自我啊！保持距离，真的，我就是要定住自己了，是吧？整个希腊文化呢，可以称之为人的发现啊！全部的希腊神话可以概括为人的倒影。希腊神话其实是真的是人的倒影，在每个人在神话中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。妙在倒影比本体更大更强，而且不在水中，却在天上，在奥林匹斯之山上啊！整个人类文化呢，就是一场自恋啊！自恋文化是人类文化，人类爱自己，想要了解自己，人类爱照镜子，舍不得离开自己。动物对镜子不感兴趣啊，只有人感兴趣。你抓个小猫小狗放到镜子面前，我觉得看，这什么玩意儿，不感兴趣。人是特别感兴趣的，尤其是女啊，对镜贴花黄啊，这个。成心理双病什么的，女子时时揽镜自顾啊，男子士兵无产阶级，这个也比较爱照镜子啊。纳尔科索斯的神话啊，象征着艺术与人生的距离，现实主义取消距离，水即乱，这是人生与艺术的宿命。艺术家只能把握距离到正好啊，只要能把这个距离把握到正好啊，那就成功了啊，不分主义啊，不管你什么主义，你就要能把人生和艺术特别巧妙的距离能把握好就好。人没有长牙利爪，没有翅膀，入水会淹死。奥运会要是给动物看了，动物会哈哈大笑。奔走不如动物，游弋不如鱼。但人生，人主宰世界，把动物都关起来欣赏，这就是人的牛逼之处啊！那人类其实有很多缺点啊，这个人类无能，又有哈姆雷特的特点啊。哈姆雷特什么特点？好空想啊 ，to be not to be， 老是想一些这个莫名其妙的哲学问题啊。那个早先呢，我们人类的智能啊，出民的智慧，就是以为风吹孩子，这个风就是父亲啊，以为火苗就是野兽啊，以己夺人夺世界。早古人的疑问呢，是自问自答，即无人回答啊，因为无人回答，所以才自问自答，故神话以人类自问自答的方式流传，人格化了。此即神话之前的文学雏形啊，神话以前最早的文学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我们自问自答啊，到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风吹了孩子，那风是父亲啊，这个火啊也是野兽啊，都把它各种人格化。再走呢，其实是口传啊，好则留，坏则不留。故事讲得好就流传下来，故事讲得不好就不留了啊。到近代啊，现代近代传播业极为发达，却正好相反了。好事不出门，坏事全千里，坏的反而容易传播，好的都不会流传了，这是人类文化的悲哀啊，是流俗的遗传，高雅的失传啊。你就想现在一个好事吧，你在网上去播一下，真的没有人看，反而是那种恶性大家都特别喜欢。诸事业以神意贯之，以其神圣，人类会自设一种意志啊，女神啊，来管束自己。那这所有的事情找个女神来管束自己啊，此中有刚愎自用的一面，也有悲怯懦弱的一面，这是人的两重性。后世人引以为安慰的民歌呢，世界各地传播，大致相同。人种学家说呢，很多族人啊，包括印度、日耳曼、高卢、斯拉夫等等等等，全都出自一个种族，叫做雅利安族啊，就非常奇怪啊。之所以艺术有世界性，是人有本质的同一性，甚至影响到动物。如人与狗的关系即此中即人性啊，人与狗的关系其实是人性在里面啊，不只是人与动物了。很多人把狗当儿子嘛，是吧？当女儿，此也是艺术之所以能发生感动的原因。就看那个导盲犬小哥的故事，什么 就看的就特别感人，因为狗和人的关系也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非常的珍贵啊，甚至会更可贵。古代只有文学没有作家，个人完全淹没，洞窟壁画从不签名，我羡慕无为的不签名的时期，潇洒，那是艺术，没有潇洒这个词，那是哲学家不写书，学生记下，宗教家更是如此，由弟子来传说。苏格拉底从来没有用笔写下东西，孔子也无缘可考写过东西，老子也不写啊，逼了才写过关啊，才因为过关的时候人家不让他过关，他才写了一圈东西啊，骑着自己的青牛写下了道德经啊，流传啊，再来一次啊，这个耶稣释迦摩尼都不写东西，荷马史诗，因为荷马是盲人啊，写是个文盲，他只会说，也并不会写。古文化是这样结结巴巴流传下来的，人类文化稀里糊涂的流传下来，不是有板有眼的，而是无板无眼的。人呢是最弱的生物，竟然在地球上为王，人是地球的败类啊，人是不进化的，千万年前的动物和今天一样啊，为什么不进化呢？人类弱又不安分，要了解人又不让人了解自己，不稳定不正常。动物性呢反而是稳定的，是正常的。最早的文学即记录人类的骚乱不安，始出个人的文学。所有伟大的文艺记录的都是不幸福，都是不安与骚乱。人说难得糊涂，我以为人类一直糊涂。希腊神话是一笔美丽的发昏的糊涂账，因为糊涂，因为发昏，才如此美丽。好了，那讲到这里，通过两讲古希腊罗马神话就讲完了啊。下一章我们来讲一讲希腊史诗，关于古希腊罗马神话更详细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另外一张专辑，讲古罗马神话的，里面会非常详细啊，一共有66节。今天这个节目就到这里了。